弟兄姊妹们早安，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来到我们第五堂，也是最后一堂。我再次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谢谢贵教会让我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恩典。我想我们虽然在主的面前会分别，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知道的，神永远爱我们，而主耶稣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我想这样子是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里面何等大的福分。这一次我们特会的主题讲到得着神的上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一天就跟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啊，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确定人生的标杆？到底这一个标杆是不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到底我们人生的标杆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而第三个挑战，我们现在是不是认真的脚踏实地的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真是有说不尽的恩典，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我想我们如果在主的恩典中不断的晋升，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这句话的真实，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保罗说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一个人明白太不够了，一点点而已，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而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要晓得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因为神实在爱我们，不仅仅叫基督为我们流了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撤销了我们所有可怕的过去的历史和失败，而在基督的里面，他把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把全新的道路赐给我们。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善的计划，不管你受的教育多少，不管你这个人别人看得起看不起，不管我们这个人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弟兄姊妹，也不管我们年纪大年纪小，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叫做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第二件事情，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 人身上，神都赐给我们一份恩赐。当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就将各样的恩赐赐给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恩赐，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善用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来服侍人。而第三件事情，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产业，这一个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一个产业是诗篇十六篇第六节保罗说，大卫说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相信，神为你为我每一个人，神都特别量定了一份产业。今天早晨我们的第一堂讲到分地神把迦南地赐给神的百姓，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块地。而分地的原则，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研究说到神的主权，另外一个根据人数的多少，讲到我们属灵新造生命的度量。我现在不重复了，大家可以去补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都是神精心量作、量身定做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当我们平顺的时候，当我们蒙了祝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讲这句话我第一天晚上跟你们讲到，我们教会一个这么爱主的姊妹她是我们司琴的姊妹 ，worship team 很重要的同工三十岁出头才生了第二个孩子，突然发现她已经是乳癌很后期了。弟兄姊妹，当我们那天听到这个消息，到他家一起陪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用这句话来祷告。他说：“主，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多少的弟兄姊妹听见他祷告的时候都哭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和真实对神的认识。弟兄姊妹神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人太丰富了，我们讲不完所以我们第一天讲到神对我们有一个神圣的呼召，叫我们起来承受那地为业。那这一块地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 没有一个福分能够跟天上的属灵福气相比，而神给的时候是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的福气都给了，一次给光光了。所以你要再去跟神要，神已经没东西给你了，全在基督里面。而第二件事情，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产业一面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我们是得着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作为我们的产业。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大恩典，真的是讲不完啊！所以我们这一生里面如果没有得着神的上好，弟兄姊妹，我们虚度此生呢、啊，我们不可能活出人的最好。你不管拿几个诺贝尔奖，你不管在地上位置升到多高，你不管赚了多少的钱，如果基督不在其中，如果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主，有一天有火发现，所有的东西都经不过火，只有基督能够存留。哎呀，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喜乐起来哈！从前有一个印第安人，他有一次开马，那不是骑马。变成开马去了，骑马骑到了这个加州海岸，他从来没看过海。那一天他一到加州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浩瀚的海洋，哎呀，他整个非常的惊讶，他从来没看过海，他整个在那里惊叹欣赏，哎呦，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海的伟大。后来他要再准备回自己的老家去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跟我的同胞去分享这个海呢？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就拿了他身上的水壶去装了一壶水。等到他回到部落的时候，人家问他所见所闻，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我看到海。人家问他海是什么，他就拿出他手中的那壶湖水啊，这叫做海。这是 all he can say， 他讲不出来。弟兄姊妹，我今天在台上，我自己里面就觉得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基督这么丰富，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这么伟大的产业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有福最蒙恩的人。怎么我讲呢你们都还不笑呢？那么辛苦啊，神真是把这么说不尽的丰富，这么长阔高深的爱啊，在基督里面吃不透的丰富都赐给了我们，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彼得讲到主的时候，他说你们虽然从来没有看过他啊，但是却是爱他，如今因为信他就有却是信他啊，如今因为爱他，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哎呀，我好喜欢彼得啊，他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用了一个 unspeakable 就终于把他给形容出来了。神这么伟大的爱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他用了一个字去形容他，叫做 unspeakable， 讲不出来说不出来啊，结果他就把他给说出来一点味道了。弟兄姊妹啊，这个恩典太大了，我真的希望我们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垂头丧气忧忧愁愁的离开这里，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产业何等的丰盛呢。神呼召我们，叫我们进去得这地，然后赐给了我们三个宝贵的应许啊。三天下来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第二个，在我们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拦阻困难挑战一定有，只有我们不信的时候他才会拦阻我们啊。而第三个，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去。弟兄姊妹啊，有一次在我个人人生的路上碰到很大的打击跟熬炼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整个人软掉了哈，不仅仅这个身体软哈，连这个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记得那天我趴在我家客厅的地上，这是真的软了哈，趴在地上了，我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我说主啊，你看着办，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下去了。哎呀，那个环境的艰难，自己肉身的这个疾病的搅扰，很多的困难啊。就在我趴在地上的时候，突然约书亚记这三句话出现在我的里面。哎呀，我自己就凭着信心一句一句的在那里思想，在那里祷告啊，把这三个应许我用信心来接受。祷告完的时候，你知道我起来，我真的是全身带着属灵的力量，三个宝贵的应许太够我们用了。 太宝贵了。所以这三，为什么我很喜欢讲约书亚记，因为那是神把我从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光景里面，神借着这三个应许把我给带起来。我何等希望主也借着这三个应许来安慰在座的人。他真是爱我们，他给我们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神把百姓呼召应许赐给他们以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起来征服迦南啊，因为我们要得着属灵的产业，抽地不甘心，路上会有好像有各样的困难，但是弟兄姊妹，每一场的征战都是叫我们承受更多的产业啊，征战不是目的，承受产业才是啊，征战不是神的目的啊，进入安息才是。所以十字架苦难不是目的，基督才是。所以神从来都是一个积极的神，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在我们所有的遭遇，所有甚至我们觉得神无可理喻的时候，弟兄姊妹，背后都有神极高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要等候我们去认识他。所以宾路易师母说到，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都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找到，并且走在其上。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真看见了，我们整个人生会非常非常的积极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标杆是这么清楚，而这个标杆绝对具有永恒的价值，而这个标杆决定就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得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整个人一定非常的积极。我说一个有意向的人，一个有清楚标杆的人，他决定是一个积极的人，他每一天都不愿意浪费，每一个环境都不愿意浪费，因为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日子都可以让我们来得着基督。那任何的环境，如果我没有得着主，我就浪费了这个机会。我们里面会有不甘心的感觉，当你的太太不合理的在那里闹情绪生理气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去跟他硬碰硬，要学习在主的面前，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一样可以来经历主，一样可以来得着主。刚才我们讲到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我在第一堂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经历里面，我们的未得之地就是我这个人还是会受搅扰的地方。到底什么事情会搅扰我们？到底什么事情会缠住我们？到底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会失去安息？那一件事情常常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可能是钱财，可能是人，可能是你在争一口气，可能是一个人际的关系。弟兄姊妹啊，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它搅扰我们，它好像捆绑我们，它会辖制我们，那这些都是我们经历里面的未得之地啊。那当然在属灵上我们的未得之地太多了，光看看这本圣经里面有多少宝贵的应许是我们还没有 cash 过的，圣经里面有多少神的祝福，圣灵里面的经历我们从来都还没有经历过的，或是我们的经历何等的肤浅。在神整个伟大的旨意里面，我们可能前进的很有限，还有这么长的路我们需要走，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所以神在这里对约书亚说，要起来，因为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约书亚就把这个负担传给神的百姓，他说我们单言不去得还要几时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希望我们这次的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伟大的应许和祝福上，我们做一个真正走路的人，一步一脚印，没有一个日子我们再去浪费它。每一天在我们还没有经过的时候，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像烈火一样已经先过去了，他在等着我们过来。约书亚记第四章两次讲到他在对岸等着我们过来，在红海的对面等我们过去，在约旦河的对面等我们过去。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神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子带领我们。那这一堂我们要讲到，我们要承受迦南哦，我们不仅仅要进入迦南，我们要征服迦南。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这里承受啊，承受并且享受迦南地一切的丰富。也神把这块地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完全的不浪费的来承受神所量给我们的。那我想从约书亚记也好，从四世纪从这个民数记 我想我们从这三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百姓没有那样子完全的得着神所命定的祝福，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没有空去多讲很多，我只能点到为止。那这三个原因常常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像信主了年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软弱，还是贫穷，甚至还是肤浅啊，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们说德国有一句谚语，他说人老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感哈？你看一下子头发就白了啊！以前打篮球打全场没问题的，现在打个十分钟心脏好像快跳出来了，转眼之间自己就已经这个各方面都在老化了。有一次这个于师母于姐妹拿了报纸上一个这个两句话给我看哈，他说这是叫做上了年纪的写照，他说这个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现象？已经有了，你看这么年轻已经有这个现象。他一讲我就很阿闷哈，我就是很多东西，我小学同学我现在都叫得出名字，现在最新认识的弟兄姊妹刚跟我讲完名字，一转身我就忘了。有一次两个朋友碰到面，这个甲就问乙说：“哎，老兄，你手上绑个红绳子干嘛？”他说：“哦，对对对，啊，这是我老婆给我绑的，她叫我看到这个红绳子就要记得把那封信寄出去。”他说：“那你寄了没？”哎呀，他说我老婆忘了给我了。两个都上了年纪了，对不对？这么重要，重要到在先生手上绑绳子了，结果他还是忘了交给他。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他说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有没有这个现象？你看看已经有人坐着听我讲道，他听了十分钟已经打瞌睡了哈，可是回到家躺下来却睡不着，瞪着天花板熬天亮。哎呀，人老化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哎呀，我们真是需要，我们年纪老迈了，可是属灵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哎呀，我们这一生很快就过去了，而我们的这一生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所得着的。多少的机会在我们手中像水一样从我们手里手缝里面流过去了，多少的心愿，一次又一次的心愿都泡沫化了，这是这个现代的名词，对不对？泡沫化，经济泡沫化，房价泡沫化，弟兄姊妹，我们多少的心愿泡沫化。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脚踏实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赐下了够用的恩典和恩赐，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良好的一份特别属灵的产业等候我们去得着。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发现神的百姓有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他们是河东两个半支派，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经文，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读啊。在民数记里面第32章，当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他们来到河东约旦河东，一看见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牧放之地，他们跑来跟摩西说不要带我们过约旦河。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真是为两个支派这个担心呢，我觉得这么可惜。昨天我们讲到过约旦河的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明地说不要带我们过约旦河，而且这一块地甚好，他说可以做我们牧放的地方，他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为牲畜累圈，为妇人跟孩子造成，一个是自己的财富，我需要把它给保护起来，一个是我们的妇人和孩子，我们要在这里筑城，我们在这里就好，我们不要过去。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得不到神祝福的第一个因素，叫做我们凭己意拣选。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承受产业的路上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和挑战，就是我们喜欢凭自己的喜好来做拣选。约旦河东已经不错了，紧连着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它仍然不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说我们不要用次好的代替了神的上好，我们不要用短暂的代替了永恒的，我们不要用那些可以少的事情代替了不可以少的事情。那不可以少的事情不光是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很重要我们不该少的， 像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跟同工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光只去注重自己的追求，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承受产业第一个危机啊，叫做我们凭己意拣选。那我们自己里面看见河东两个支派好，就要求说我不要过约旦河，然后对摩西说我们的产业就是这里。哎呀弟兄姊妹啊，这真的是多么多么大的损失啊。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我们这一生完全是在你自己的计划和掌控中，而是我们真正肯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来认识，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伟大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他们拣选了河东地，好做牧放之地，他们果然牲畜很多，妇人跟孩子都有城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晓得河东两个支派其实是受到仇敌搅扰最多的时候。亚门人来攻占他，亚兰人来围攻他，摩亚人来犯境啊！等到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被掳到亚述地区。而到今天，河东两个支派仍然在约旦的手下，还没有复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凭旨意拣选啊，我们可以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自己所得到的祝福，我们整个的价值，我们也就因而失去了最上好的。其实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歇，你发现在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受到的搅扰，受到的攻击，受到仇敌的掳掠是最多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是我哥哥告诉我的，因为我已经根本都不记得了啊。他说这个新年他们发压岁钱，我拿了一张10块钱台币，红色的，结果我哥哥就开我玩笑，他拿了2张1块钱的台币啊，绿色的给我，放在面前，跟我的钞票摆在一起。他说：“洪杰，你要哪一个？”我一看到两个，我就说我要两个。他们一直说给你这个，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值钱。哎呀，我就说不要不要，我要那两个。从小人就是老亚当的生命哈。我们自己就凭己意拣选，可是我们所拣选的，其实只要有一点成熟，有一点智慧的人都说你拣选错了。就跟我昨天讲的那个小孩子，为了那一毛钱紧紧地握着，他却牺牲了一个古董的花瓶，全家的传家之宝因为他而破碎。就因为他手中，他坚持，他抓住，他认为这个东西我不可以少。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今天到底在追求什么，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因而失去了得到上好的祝福，让我们因而失去了得着了神的最好。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甚至说我为了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为了他，我们不可能看万事如粪土。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用这句话，我们念这句话的时候也慷慨激昂啊！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如粪土。哎，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差远了。我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曾经到过很偏僻的乡下，你知道那种地方根本没有厕所的，啊，那么租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所以那个真的那个环境，我去了中国回来跟同工们讲的，很多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还从来没去看过那种地方，因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啊。啊，这个一堆那个叫做粪土，你每一次去的时候，那些猪都啊啊啊等在你旁边，只有那么一个地方，所有人都到那里去上厕所。哎呀，我每次去到那边，我连蹲都不敢蹲哈，那个叫做粪土。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万事如同那个吗？如果万事真是粪土的话，那么电视也是粪土，我们的化妆品也是粪土啊，我们喜欢的车子也是粪土，那为什么你一下班就天天抱着粪土呢？喜欢在粪土面前一待就是3个小时，姊妹们还更惨，还把粪土往脸上抹，对吧？到处 shopping 挑最漂亮的粪土。哎，弟兄姊妹，我们差远了，我们跟保罗差远了。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不要定罪自己，不要难过。我说我们做不到看万事如粪土，至少我们先做到一件事情，我们愿意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至少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心愿。 哎呀，弟兄姊妹啊，不要用吃好的代替神的上好。斯派克弟兄这位老弟兄，他常常讲很多智慧的话。他说，神上好的对头不是不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是不好。他说，神上好的对头是次好。多少时候我们用次要的、次好的代替的上好的？弟兄姊妹，这叫做河东两个支派凭极易拣选。旷野的生活也经过了，一路上40年走过来了，就到了约旦河边。一看河东支派基列地这么好，马上他们做了决定，我们的地在这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就开始了他们河东两个半支派那个可悲的历史，受搅扰的历史。弟兄姊妹啊，这是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呢，在这里讲到他们的妥协。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想我们读过四世纪第一章，我们都会很难过啊。明明约书亚记神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可是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啊，充满了整个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某某某支派他们没有赶出住在什么地方的居民，马拉西、以法莲、拿弗他利啊，每一个支派讲到的时候都说他们没有办法赶出去住在什么地方的居民。神在约书亚记早就告诉他们，内地的居民如果你们不把他们全部杀掉、全部赶出去的话，他们要成为你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络。弟兄姊妹，眼中有刺多么受搅扰不舒服，肋下有荆棘，你什么事情做都受到他的伤害和搅扰，脚下的网络受到我们的缠累、我们的陷阱。神说，你只要留下他们，就像癌症，你好像留下了一块一样，啊，早晚有一天他会 come back， 啊，早晚有一天他会重新来，更厉害的 destroy 你这个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去读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整个四世纪一开始就是一个妥协的一章，几乎所有的支派都被叫出来名字，他们赶不出，赶不出，赶不出。弟兄姊妹，讲到我们里面在神面前的妥协啊。癌症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留下一块的，总是希望他完全去除，因为什么时候只要他有一个 ground， 什么时候他会 come back。 属灵的事情也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得救就要成为一个圣人、一个完全人，不可能，圣经上也没有叫我们成为一个圣人，但是我们至少要活在今天的亮光中。神光照我们，显出我们什么地方的错误不足，我们就要在今天的亮光中，在神给我们的光照 和指点的里面，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接受神的医治，接受神的校正，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改变。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路啊，这个光越照越明，直到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跟随这个光，行在光中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责任。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所有的支派他们在这里一个妥协，而妥协就带进了失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有一点没关系，我们就让了一个东西进来啊，进来再进来，再多一点，再多留一点。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啊，突然一下子显出他的力量来，我们这个人就完了。你看罗德虽然是个义人，圣经上说他逐渐挪移帐篷，一次挪一点，一次挪一点，直到所多玛。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亚伯拉罕终身过着祭坛和帐篷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向神筑坛，他在地上他过了帐篷的生活，因为他知道这个地上不是他的家，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而罗德却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然后他住在房子里面，这个地成了他的家，他在这个地他生根了。妥协带进来失败，所以你在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发现他们在这里妥协之后，第二章就讲到他们跟当地迦南人立约，而第三章就说到他们跟他们通婚，第三章第六节，而到了第三章第七节，他们就转去拜他们的神。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妥协带下来的不是妥协的那件事而已，而是我们给仇敌就留了一个地盘，一个 ground。 那仇敌在这里他可以安静等一段时间，他还可以有潜伏期的，等到你又松懈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事了。 所以当神的百姓每一个支派都留下了一些仇敌，而这些仇敌后来跟他们立约，后来跟他们联合，生命里面开始有掺杂，而到最后他们整个的侍奉和敬拜变得掺杂，去拜偶像去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小心啊，要看守啊，不要用次好的，不要用主旨意以外的，更不要让罪恶随时找到空隙可以溜进来，像小狐狸溜进葡萄园一样，把所有的葡萄开花的时候，他把花都给弄坏了。弟兄姊妹啊，这一棵葡萄树已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葡萄树，因为所有的花都掉光了。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英国打得非常辛苦哈，一切从简。听说有一天丘吉尔要到 BBC 广播电台去发表一篇演说，鼓励民众。所以他出去呢，他就搭了一辆计程车，他打的去啊，叫了一个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呢？停下来摇下窗户说对不起先生，他说我没有空带你，我要赶回家听丘吉尔首相演讲。啊，丘吉尔一听心里面还蛮感动的啊，马上掏出一个小费给他一个便士的小费，他说太好了啊。没有想到这个司机一拿到钱啊，先生上车上车，去他的丘吉尔。弟兄姊妹，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了。我们今天在主的路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心愿啊，我们也想来聚会，我们想参加特别聚会，我们也渴慕在主的面前有心愿。可是路上一有东西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一容让他进来，我们就去他的，我们就开始追求了这些东西了。弟兄姊妹啊，不能妥协。参孙就是因为太自信了，他觉得我没有问题。他的跌倒就在于他给仇敌留下了光。一次打不倒他，两次打不倒他，三次打不倒他，大力拉天天在他的耳边对他说，他心里烦，到最后他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就把参孙带进了一个非常悲惨羞辱的结局里面。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求神保守我们不妥协啊。然后我就说过，你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永远在我今天的生命度量里面，在神给我的亮光里面，我们要认真对付我们里面所有的罪，所有的当灭之物，该除的就除，该认的罪就认。神光照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仰望主来改变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得产业，不光得到属灵的祝福，我们也得着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他的圣洁慢慢成为我们的圣洁，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他的荣耀，他那个美善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一点一点的 constitute 组织起来。这是讲到第二方面啊，妥协。第三方面呢，我们是凭着眼见，我们在这里不满意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一起需要看一段圣经啊，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七章，你们来不及就听没有关系啊。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泛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三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可以砍伐。底下讲到，虽有铁车，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这是约瑟支派对于他们所得到的那块地他们的反应。他们一看就觉得不够，然后一看我周围有这么多的仇敌，有铁车，然后一看这是山地，这么多的树林，这怎么住？他们里面马上就是埋怨。弟兄姊妹，这常常是我们这个人的本相，我们不喜欢我们的遭遇，我们不满意，我们跟别人比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凭眼见 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所以一方面讲到我们是凭眼见，一方面我们不感恩，只会埋怨啊。那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不肯出代价，虽然树林是我们的，想到这怎么用，要砍要花多少功夫，这常常是我们的态度。那弟兄姊妹，当我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跟生命纪三十三章读到不管神界的雅各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和说预言的时候，或是在生命纪三十三章摩西临终的时候为以色列家十二个支派祷告，弟兄姊妹，你知道约瑟支派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真的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几乎是最好的。我读一段圣经给你们听啊，创世纪四十九章，那生命纪就请大家自己回去读了。创世纪四十九章讲到约瑟支派的时候，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这边我就不读了，我跳过去啊。然后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的人的顶上。那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神给约瑟家的祝福是多么丰富的事！天上的福、地上的福、地底下的福啊，勇士的山岭全部都赐给约瑟家，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这是神给他们祝福里面的本质是这个。可是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呢，却是三弟，却是迦南人的铁车。弟兄姊妹，这就说到我们需要用信心，我们需要用信心，不要凭着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环境，觉得神在这里苦待我们，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子不爱我呢？弟兄姊妹啊，常常在背后所隐藏的是那个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祝福，这个需要我们凭信心来接受。今天早上我讲了说，有一个牧师的女儿这么年轻十几岁长了癌症，腿被锯掉，当神在这里带她经过这段艰苦的路程的时候，她里面非常的痛苦。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她说 Let God be God， 让我们仍然尊他为神。当她因为这样子相信神，凭着信心，他从殡仪馆，从那个停尸间里面出来，重新勇敢的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和环境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使用了他，也使用他的女儿，他们后来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外面看起来是要断腿，外面看起来是祷告不得答应，外面看起来是这样子一个痛苦的一个遭遇，但在弟兄姊妹背后，神要给他们的祝福是他们当初完全不能明白的，而是在信心的里面，他们起来从神的手中接过。有一个英国贵族的女儿，从小她读了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她就羡慕有一天她成为宣教士。她跟她爸爸妈妈讲，她爸爸妈妈只是当作笑话听听谈谈，没当回事。等到这个女儿大学毕业出来，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到非洲去的时候，她爸爸妈妈不敢相信，哎呀，这个富家这个掌上明珠好不容易培养的女儿怎么能够送到非洲去呢？他们怎么劝，亲戚朋友来劝她都去意已定，她说我要去为神活着。结果就在她出发的那一天，她站在火车站跟家人挥手道别的时候，火车突然一下子一个大的震动啊，这个女孩子掉到铁轨上去，结果火车开的时候把她的一条腿给碾断了。弟兄姊妹，当他被人家救起来送到医院去的时候，不要说他父母痛苦，连他自己心里面的痛苦他都没有办法形容。他想说，神是你呼召我，是你感动我，我去是要为你做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遭遇？他不能明白。因为他家非常富有，所以给他装了一个义肢啊。那么后来他身体慢慢逐渐恢复，又可以行走了，可是当初的遭从来没有改变，神的爱从来没有放弃他。这个孩子有一天又被主的爱激励了，他仍然答应了神的呼召，他决定再去非洲。当他跟他父母亲讲的时候，父母亲暴怒，他说你连 健康的时候，你到了非洲，土人追你，你都跑不过他们。你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你弄什么跑？哎呀，劝他也没有用，父母亲生气痛苦，他都说神要他去，他还是坚持去啊。亲戚朋友都来骂他。他这一次上火车的时候，一个人都不来送他。你知道他孤孤单单，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信而顺服，他到了非洲去。那么我长话短说，他在非洲那里学他们的语言，在那里服侍。他有一天要出去采购东西的时候，他走错路，走到山里面去啊，走到深山里面去，他完全出不来。他突然看见几个小黑人土著，那黑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白人女人，吓坏了，吓得大哭啊。就在大哭叫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很多黑黑壮壮的这些土著，马上就把他给抓去了。抓到他们部落以后，把他绑在那个整个广场的中间啊。那后来才知道，这个部落还是一个食人族啊，是吃人的。曾经前后有多少的宣教士进去都被他们吃掉，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去出得来的。那他们那天把他绑好了，傍晚在那里跳舞，在那里献祭，准备完了以后就要把他给献祭完，就要吃掉的。他被绑在刑场上面，看着周围的人，他真的不能明白，神坏，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做这些事呢？我不能够明白 ，doesn't make sense， 让我腿断掉又把我送到这来。啊，这个时候神突然感动他，他弯下腰去把他的腿给拆下来。哇，所有的土著吓得全部退后，他想这个人是谁能够把他的腿拆下来。那个族长在上面一看，他走过来把他的腿拿过来，他就咬一口哈，因为他们是食人族嘛，就一咬呢发现是硬的。哎呀，他吓得就呱呱呱呱就叫，就跪下来拜他，所有的土著一起拜这个女的。他想这个人又可以拔腿下来，然后他的肉又是硬的咬不动，他们觉得他们碰到神了啊，把他跪啊拜啊，吓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啊，福音就借着这个弱女子就攻破了一个坚固的营垒。当他断腿，当别人嘲笑他，当他灰心，当他不明白坏的时候，弟兄姊妹，神都没有答案。可是当事情 结局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哎呀，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产业不见得都是像这样子的故事啊，但是我们的背后，神有吃不透的丰富，有极伟大的恩典，有极高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不要凭着眼见，不要马上就埋怨，让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我们相信他，我们来顺服他。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很快就要结束了啊，所以你看见了没有，神的百姓啊，他们可能因为凭己意拣选，他们可能妥协，他们可能是凭着眼见而在这里埋怨，不能够从神的手中接受神良的环境。我何等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你的那块地什么我不见得知道，但是神所有的祝福都不在他儿子以外。我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经历神，我们从不同的环境里面去认识神，我们借着不同的遭遇让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但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都是他伟大的儿子那个吃不透的丰富，那个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弟兄姊妹啊，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能够积极起来。三天很快就过去了，不要说三天，你看我们人生一下子已经大半生过去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劝神的儿女们不要醉酒，不要睡觉，而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一样在这里劝勉神的百姓们啊。第五章那里讲到啊，要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英文里面叫做要抓住机会，有一个翻译叫做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把每一个机会达到它最大的果效。神从来不让一件事情随便发生的，我们的神不是没有事干随便让事情发生的神，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每一个环境来，让我们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底下他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叫人醉叫人沉睡的世代，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再不醒起来的话，时间很快都过去，所有的机会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很多机会不回来了，我们一定要抓住。 有一次有一个司机 看见有一个人跟他招手，计程车他停下来，等到这个客人要上车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喝得醉难如离，是一个喝醉酒的人。他很不想带他，可是他已经上车了，他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例如说他讲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那这个司机做了一件事，他连开都没有开，他过了大概十几秒钟以后，他又用他那个把手把后面的门自动打开来，他说先生到了请下车。那个酒鬼就醉醺醺的下车了，下车之前呢拍拍他，他说老兄啊，劝你一句话，下次开车开慢一点。这个叫做喝醉酒，他完全失去了判断，他随便人家去戏弄他。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很快就要下车了。丘吉尔说，人生结束就好像酒店打烊，拍拍屁股就走了，哪里有这么潇洒的事情？我们要下车了，聚会要结束了，可能更严重的是，可能我们今生快要结束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下车的时候，发现我们还是在原地未动。神呼召我们要起来，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过去的浪费求神宝血遮盖，过去被蝗虫马蚱吞吃的日子我们求神补还我们。只要我们抓住今天，神在神眼中一日胜千年，我们要把我们剩下的日子好好用来经历主，好好用来得着主。我再也不浪费任何的机会，我要在主的面前不做糊涂人，不再醉酒，不再睡觉，我要在神的旨意中能够不断地往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了，你把你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洗净了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污秽和罪恶。主啊，我们也更谢谢你，你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活着，我们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你更在我们的心中成了那得荣耀的盼望。让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乃是在这里要爱你更深，要来遵循你的旨意。主啊，这几天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借着这个聚会你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但愿这些的话不是平白过去。主啊，不让我们沉睡，不让我们醉酒，不让我们做糊涂人，让我们都来明白你的旨意如何，也让我们都学会爱惜光阴，抓住你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好让我们在你给我们命定的路上，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上，我们能够竭力奔跑，或者我们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们得着的。当我们那天去见你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去见你。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